在年轻的时候就一起追求，一起服侍，一起唱歌。那么我们两个是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两个在练这个 duet 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唱一个声音永远没有唱两个声音可以合在一起更好听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宣教工厂上不要追求通通都一样。
王老师还是用一下这个。
有的时候在宣教合体里面不要要求都一样，让每一个人很真诚的把他愿意做的，尽力愿意摆上的能够合在一起，那一定比只做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想法，照着一个想法去做要美得多，让别人可以更多的看见上帝的丰富，好不好？那我想我们来唱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激励我们会夸上宣教和田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啊。这首歌叫做主公。你知道我唱这首歌了
没有啊？我我常带着小唱，因为突然之间他都会一下叫唤我。
能唱一首也唱两首也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他的想法。刚刚讲了，你们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还有别的歌代表我们心声的，那么我们就再唱一首。
我愿每日起坐十字架，天天为主施羊肠，只要我能穿刺寻去，救主被拆从天降，我要将这大祭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他曾命我将这福音高声传扬到四方，直至故事都得听闻，拯救罪孽为忧伤。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千人人就从未听闻，万人从未知主名，神不许我失意灵魂，遭主怪责伤主心。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
这歌多年来一直激励我，今天真的还有说千人，千人人未听主，神不许我们失一个灵魂，常常激励我。真的，我们太有限。就在我侍奉的里面，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也很激励我。就说一群很多的鱼因为潮水的关系冲上了沙滩，结果没有来得及跟着这个退潮的海水下去了，通通搁浅在海边。那么就发现有很多人在那边打电话要呼吁很多的人赶快来救这些鱼，那么只有看见一个人呢，很忠心的在那边去看看，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办法活的，就给他捡起来，赶快丢到海里面去。有人就问他说：“你这样做有什么用？你能够救几条鱼？”他怎么说呢？我能救几条鱼不知道，但是你看这一条，救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去规划做多大的宣教的事工， 但是我们真的很实际，在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分享主的时候，那一个人可能他的结果就不一样，你们同意吗？啊，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对不起啊，林牧师啊，主差会不是不好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很多的会，讨论怎么样救这一批鱼，是不是啊？要呼吁多少的人来，对不对？等到去的时候又死了一大半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讲，今天在开会讨论宣教施工的人都上工厂的话，福音更快传遍地界，你同意吗？牧师，你原谅我，这是我心里的话，但是我不是说主差会不好，只是我在这方面的领受比较强烈，我就这样跟大家分享。那么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到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跟上帝有关系，今后跟大家讲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可能有些人觉得这跟上帝无关，跟属灵无关，那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不属神的人嘛，是不是啊？蒙恩以后还在那个恶者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的里面生活嘛，我们多多少少还有很多怎么样呢？还有很多我们人性里面的问题嘛，是不是啊？那么在我自己这很长一段岁月的里面，我慢慢去观察，假如讲的不准的话，凡事都有例外，但是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关于宣教很有趣，跟这个人本身也有点关系。为什么这个约翰就不像保罗这样？我相信约翰的那个他本身本质人本质里面那个个性特质，上帝不会给他到外邦人中间去做炮灰，大家同意啊？就是这个我们生下来的这个人里面有些东西，那么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人有各种的领域，我稍微来讲一下。至少因为我是台湾背景，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公务员，有没有？公务员呢，他只合适做行政工作的。那么知识分子读书的人呢，他真的做什么呢？做教导啊，编教材啊，他就比较那个了。那么还有一种人叫什么人呢？就是像我这种做生意的人，那么去宣教就比较合适了，是不是这样？这是你好想吗？就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像类似的事情呢，耶稣跟彼得怎么说呢？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什么？如得鱼。他是一个打鱼的，所以用他怎么样拼命的去打鱼，努力的去发现鱼群，去撒网，有关系吗？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我上海人，我们四家就是做生意的嘛，对不对？我们碰到人问候人家好，不是饭吃过没？都生意好不啦？生意好不？这是我们上海人的文化，所以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常常有一种做生意人的感觉，好像我似乎这个神跟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说你要得人如赚钱啊，这就是这样。我常常跟很多这个宣教士会议的主持人讲，我说你要应该去参加一些，假如有可能有管道的，去参加一些跨国企业海外推展部的会议。人家讨论的不是什么宣教是子女教育问题了，那是你自己私人的事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第一个是反映什么呢？反映产品的瑕疵，对不对？然后讨论市场占有率，是不是啊？市场策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慢慢发现，就是其实我做生意站在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立场。第一个，我不要成本，因为这个产品不要成本，是白白给我们的救恩，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产品怎么样呢？没有任何的瑕疵，只要你真的要的话，你接受的话。那么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只有一个问题，谁去推销？我从前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句话我不太懂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耶稣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什么比更这个更大的事，有没有？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不懂，怎么有可能耶稣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耶稣都没有做，而 比耶稣成就救恩更大的事？还有什么事情比耶稣成就救恩更大呢？啊，他做的，他在世上做的，行的神迹啊，什么也好，难道是指耶稣行的神迹？我们能够行，靠着耶稣，凭着信心，我们行的神迹会比耶稣行的神迹更大吗？那最大的神迹是死人复活嘛，对不对哈？还有比这个更大吗？我想可能不是这个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耶稣是完成了救恩，意思就是说，假如这样讲，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很 perfect 的产品，下面还有一件事情比完成产品更重要的是什么？把这个产品推销给人，让他得着这个产品的益处，你同意吗？这是非常关键。所以从人的层面来讲，真的很原谅我哈。我现在看一个问题跟很多人不太一样。一个人一看一个人，就是看他，哎呀，这件事情做了合不合圣经，有没有主的心意，属不属灵，对不对？哦不，我一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第一个是从人的角度看他做这件事情，会就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层面还只是人层面的事，所以我很多时候没有看，过于看错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反应是这样，一个人做事情结果会这样，所以我看人基本上不管他是基督徒是牧师是差会负责人，我看他基本上是从人性来看他。等到已经结果出来不一样，有属灵价值，我才知道说上帝在用他。就是说我们在人层面都没有办法做得好的时候，有，其实我这话可能讲的比较跳跃式，我稍微慢下来再讲一下。一个差会看一个宣教士工作的成果，是看属灵的果效，还是看人层面成功的果效？你们告诉我，林牧师，你是差会的负责人，你看一个宣教士是看在人眼中看为是有果效、有成功的，还是看他属灵里面比较有果效？你告诉我，
两个都看。
那么先看什么？
人的，
先看人的层面。带领多人信主啊，是吧？这个事工做的有没有果效啊？有没有花的钱最少，果效最大，是吧？这就是生意人讲的嘛，成本要低，利润要高嘛，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说这个属不属灵，其实这是第一步。所以下面交通的呢，因为这个林牧师他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可能讲一些这个宣教策略的问题？因为讲这个宣教策略啊，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神给我看见的，一个是我自己规划的，但这个之间怎么去厘清是神给我看见的，是我自己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呢？我也不那么复杂，我也不用这样的一种思考来混淆我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是属神的，我心思意念会因着我跟神关系的晋升，我的心思意念会被更新。所以呢，我一直是忠于我第一个思想，我就去做，而我不觉得我第一个思想一定是对的，我也不坚持我第一个思想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呢，因为我里面有个心，我是为主做的，所以这件事情一到我面前，我第一个思想出来，我就会去做。然后怎么样？我主啊，若是我这个思想不是受你管制的，这个思想不是我的生命受你影响所心意更新变化的，主啊，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你来更新我。其实我们信主以后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哈，第一个思想可能出于自己的，是为自己的，结果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做的时候生命在那边跟着我，是不是啊？修剪我。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第一个思想可能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自己第二个思想怎么呢？是比较我们自私的、老我的、血气的，在那边拖累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是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不要成为我们真正在做一件事情困扰自己的问题。我们要让真的，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真心悔改要耶稣，我们现在想到的，我就去做。因为那个心是为主的，主知道，就算怎么样呢？不对，主也会拦阻，最后修剪。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保罗要去传福音，错不错啊？不错。但是奇怪，我讲了，保罗往东去，神的灵、耶稣灵都禁止，有没有？ 我们一颗心是为了主做的，有的时候还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没有？我们第一想，哎，到一个比较容易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啊，就是我们自己血气肉体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那个心真是为了主的，你放心去做，也不要怕人家质疑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你真心去做。因为在我宣教的过程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假如我一直在那边停在那边想，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这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我搞了出来把我自己都搞得有点糊里糊涂的，是不是这样？我终于我第一个出来的意念我就去做。那么我就讲第一件事情，我一到泰国北部的时候呢，我发现当地的年轻同工蛮孤单的，所以他们有颗热心愿去传福音，但是呢他们跟曼谷区会，因为我去到泰国是在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十二区会浸信会的联会的里面成为他们邀请我去一个宣教士，所以呢我刚刚去到泰国北部的时候呢，泰国北部跟曼谷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距离，是不是？一个都是潮州的弟兄姊妹，一个都是泰国北部云南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些传道人他们很有心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曼谷弟兄姊妹他们的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的，做法也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很无奈感，好像很想传福音，但是怎么样呢，好像什么东西堵塞在那个地方。我一到那边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说弟兄们，这样我们先来组一个这个开荒布道队。他说好。就是王老师，这个我们要出去啊，干什么总是要有费用嘛，我们跟曼谷的区会交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交不通啊，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怎么交不通呢？他说我们要做。他们说你们要做是要现在告诉我们明年你的计划，我们来编预算到明年再做，肯定是这样的吧。那么我们也是觉得，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停下来还有东西盖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心里有负担的时候，现在不能做，这不是很郁闷的，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那我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好了，我们就开始来做。那经费呢？我说经费不要管，因为真的原谅我，我从前以为我这是我的信心啊，其实后来不是我的信心，是我自己家庭的背景，我从小到大没有缺过钱的，是这样，所以我讲得很大声，我们凭信心来做。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凭信心，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我自己的背景，那是这样，那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我们刚开始去布道，因为我们的心意主看重的，我们希望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泰国北部那个，我们30年前呢、已经很落后，但是落后还是有车道的地方都会有人去的。所以什么地方福音没到呢？就是车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开荒布道怎么样呢？要拉着马，驮着米，带着腌菜去布道的。啊，我们那时候，然后去了以后怎么样？发现真的福音到了那个地方，总有人信，总有人不信，是不是 ？OK， 好，我们归纳一下，大概我们走过的地方，村子大概有四分之，平均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愿意信，比例那么高。但是呢，等到我们两天完了以后，我们大概两夜三天，今天到住一个晚上，明天到明天一个晚上，当天到了晚上布道会。第二天晚上布道会，第二天白天探访，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走。在当地一定有两个晚上布道会，一天整个做探访，特别去探访那些村长，好是这样。那么第三天我们走，等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这些愿意信耶稣的人就讲了：“老师，你们走了，我们说要信，怎么个信法？”但是我们能够不回去吗？我们自己开荒的地方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出来开荒布道嘛，对不对哈？但是我们有谁可以留在那个地方的？都不行，因为每个人都 on duty， 我们都有自己要牧养的教会。这个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因为我里面的心智是要去开荒到福音布道的地方，但是突然在我里面有个意念，我跟大家讲一个意念，就是对这些地方福音没有到，但是想想。在你所在的这个村庄的附近，也有很多地方是福音没有到的。你跑了那么远干什么？哎，我里面就这样想法。以后呢，因为我们那时候一队出去大概10个人， 以后在我脑筋里面就有一幅图画，我跟大家讲一下吧。你们说是出于神也好，出于我自己的头脑聪明也好，这个不重要了，重要是我真有这样的想法，以后就这样做。假如这是我们的区域，我从前去开荒布道是什么样，在很远的这个区域，他们信主了，我们没有人就没有可能从我们这个地方一个礼拜到那边去一趟都很难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有教会，这个地方有基督徒有教会，这个地方有教会有基督徒，这个地方就叫美斯勒啊。我把很明确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满乐福啊，可能名字对你们不重要。福气的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的永泰。好像出了这样一幅图画，就说，有没有可能？这边有传道人，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一个区域跟这个附近的区域跟这个附近的区域跟这个附近的区域我们规划一下，我们三个教会的传道人带着当地的信徒在这一个里面，这个区域里面福音不到的地方跟在教会附近福音没到的地方，在我们这个附近福音没到的地方，我们三个教会联合起来组福音队，然后怎么样呢，到这一个三角范围里面的地方去布道，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三个传道人在交通下，这个地方有人愿意信耶稣，谁能够带着那个教会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去一次到那个地方，可以跟他们继续这个照着他们。那么在这个附近的话，这时候这个美斯勒传道他现在是这个麦塞伯特利圣道学院的院长，他那时候就说在我们村子的附近有一个村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呢，这不在里面的，我们三个合起来就到那个地方去开荒布道，完了以后他说什么，那个地方我以后一定负责跟进。到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在的这一个区域没有听过福音的村子，而且怎么样呢，都一个像祠堂一样的，是从零开始祠堂一样的，以后福音就这样的辐射状这样出去。我觉得因为那时候第一个出来这样了，我们又真的就这样做，看见神也很引导，是这样，就是所以我现在不能跟大家讲策略，因为我们讲很属灵的道理是一定是圣灵引导，是不是这样，那我也不那么的定位，我说我们真的有心为主做，你到有一天就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你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你自己。慢慢在读圣经中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姊妹，与其坐着在那边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还不如因为你是要为了主做，第一个一年出来就照着去做，有行动怎么样呢，美好的，因为借着侍奉借着行动，神有机会可以修剪我们，把他真正的带领跟意念慢慢引导我们进到神的心里面去。我这个讲可能不太属于他，但你原谅我，因为我走这条路，我就跟大家这样分享了，好不好？这样，但是也很稀奇的，还有两个神没有让我做。你知道哈，在泰国北部有个民族叫阿卡，假如哪一个人信耶稣，这个村子要把这个信耶稣的阿卡赶走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我们去布道，他们私下跟我们讲，哇，师父，听你们讲的耶稣，真的，我们这个阿卡，我们做那个阿卡的女性，拜这个鬼， 我听到你们讲说你们爱耶稣，我们的心就很冲动，因为我们是怕我们的鬼不得不去这个献狗啊，献什么东西给他。哎呀，你们一讲到耶稣好像很喜悦，这个希望他在我们的心里，希望他到我们家里来照顾我们。我们的观念不是，我们的观念是鬼啊，我送点东西给你，会了的，请你不要来我们这个村庄，让我们生病要干什么。他说我一听到耶稣可以接纳到心里，接纳到我们家里，接纳到村子来伺候我们的，我们的心就很动啊。其实鬼不来我们还怕的吗？是不是啊？鬼就是不来我们心还是不平安，还是怕的吗？但是像你们都不怕，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呢？你们说可以把你们的神爱你们的主接到心里面来，你们有平安。他们愿意信，但是老师我们信了人家要把我们赶走，我们去哪里住？我那时候马上就有个意念跟大家讲啊，你们说这不出于神的，出于鬼的，出于我的都不重要，我是把我第一个思想跟大家讲。因为他们这个少数民族啊，大概都是30家40家人一个村庄，那么从前他们根本是在一起的，大部分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村长说了算，里面个性强一点的什么，为什么听你呢？对不对？所以呢，好，又拉出去几家人家，以后又生孩子啊什么，所以他们其实远也不很远，走路大概都是一个半钟头之内都可以走到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说，神啊，这样，咱们这边有个阿卡村，这边有个阿卡村，这边有个阿卡村，这边有个阿卡村，这边有个阿卡村。我说主，你给我一个智慧，选择一个地方，在他们比较中心的地方，帮我们去规划，学校也在那里办。水的总站也在那个地方，可以拉到各个村庄去，就是整个的公共设施可以帮助村民的集中在一个地方，没有彼此分别的，统统一样对待。去布道，布道又怎么样呢？不是整个村庄信耶稣，有一家人家信主了，来我们这个地方住，这边信主的来我们这个地方住，怎么样呢？就你不解决他深层的问题，你要怎么办？其实照顾一个村庄30-50家人家太小，这个问题不大，照顾100家以上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是这样而已。就这我们在城市里面做过的就会知道，但是神一直没有让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有这样想法开始做的时候，神就把我带进缅甸去了，特别的。那我不晓得为什么神给我这样想，我今天分享出来，说不定神要我们在座有一些人以后做少数民族工作的，他一信耶稣他就不能生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不要我做，真的不知道，或许会引起泰国政府，这个人到这边干什么，来拉拢少数民族，他变成这样啊，真的不晓得。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讲到特别性，我在永泰从零开始开荒，到了整个村庄，每一个村民福音都听过了，信耶稣人大概是80%的。所以在我心里面感动说，是不是别的地方福音还没有到？所以呢，我再说啊，是圣灵感动呢，还是我自己头脑这样想？我就到泰国基督教总会去问总会，我说你们有的资料哈，在泰国哪一个省里面没有教会？泰国基督教很多人知道，他就跟我讲有一个地方叫湄洪颂，那个时候大概1989年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地方这个省还没有教会，而且是傣族，大部分都是傣裔，傣裔很难信耶稣，真的。因为西方有些人就是他中文讲得很好，所以他比我们早到泰国北部的华人村庄去布道，后来我们在山区里面开荒的时候碰到他，他说哎呀你们来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中文也没你们好，人家看我们总是发懒，看我们总是 红毛是吧？看我们总是外国人，哇，你们都已经来了。他说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他讲的就什么？就到百夷当中去。我说弟兄，百夷最难信耶稣了。你看人家西方宣教士怎么说？他说你们汉人就容易信耶稣吗？他说再难，总要有人先去砍砍树，挖挖树根，捡捡石头，以后有人就去。假如神只给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也甘心。等到以后有人就去撒种的时候，也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所以就宣教士有的时候有一种的心，我觉得很美的，就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就知道说百夷很难信耶稣的。哎呀，我一听到那个地方，这个一就马上出来的，不是慢慢去想，马上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跟大家讲，我说我要在这个省的省会租一个地方，分享跟现在在泰国北部传道的弟兄姊妹也好，差会的宣教士，任何其他差会宣教士，跟他们去分享这样的看见，这里福音有道，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不管差会三个五个差会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成为肢体了，我们在当地已经成为肢体了，彼此认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虽然是不同差会的啊，只要有共同的看见。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先到这个省会租一个地方办中文补习班，在省会的里面就开始福音工作啊，是这样。然后呢，每一个礼拜六个礼拜天，我们所有的同工组织这个布道队，我们从省会到省会外面福音布道的村庄，副事长去布道，一个月固定一个月四次，集中就在一个村庄，下个月在下一个村庄，做一年以后，我们来评估哪些村庄对福音反应好的，有人愿意信耶稣的，那么我们同工们大家交通一下，交通什么呢？谁有负担去？比如说九龙城浸信会差会有个宣教士叫什么什么这个马老师，对不对哈？假如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他说我对这个 A 村庄有负担，他去了，这个工厂就跟九龙城浸信会差会连起来。但是呢，因为九龙城浸信会差会牧师也要审问也好，林牧师你知道，假如你有十个宣教士你跑死了，你太太一定会抱怨怎么老是在家。但是呢，他又是我们这个生命团体肢体里面的一份子，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整个团队成为他的 cover。就在宣教工厂上，神给我看见，我们不要让差会跟差会有关系，不可能。原谅我，这句话我讲的太负面了。但是呢，差会差出来的宣教士彼此爱主的心一样，心智一样，他要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可能的。就这样。所以呢，我那时候马上就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但是很稀奇，神也没有让我开始。因为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东西是要把我带进缅甸没有人可以进去一个佤族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是一件我也没办法想象的事。就是说策略很好，不管是从神来的，不管是我们自己思想里面的，但是神有神的事情，在我每一个生命里面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的这个策略想法真的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太美好了，但是怎么样呢？神的意思都不是，将来像这样的事还有别人可以做，但是这个佤族这个地方可能不一定是每一个人可以去，不是每一个人合适去，这个跟属不属灵无关，这个跟什么呢？这个跟爱不爱主也可能无关，跟什么呢？跟我比较适合跟这一群人传福音有关，大家了解吗？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我到这群当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想要信耶稣，他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想信耶稣，我怎么可能信耶稣呢？领导派我的任务就是去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是你怎么办？为主做见证，死也要死，对不对？不不不，因为我从听了这样的话，所以我就跟他讲：哎，我说你想想看啊， 你们领导找我做的事情都是神喜欢的，都是好的，为百姓好的，为什么不找你啊？因为你是烂的。他，你领导就找你做烂事。我呢，我一去，你们领导就知道我是传道人，信耶稣，有爱心，所以他就把照顾百姓的工作给我，经费啊，什么东西资源都给我，为什么不给你呢？你今天悔改了，你真正信耶稣了，你慢慢突然发现，怎么领导不找你去做烂事的，慢慢把给我做的事情也分一部分给你做，越早信耶稣越有优势。听我说，是不是这样？不是跟他讲什么属灵大道理，把很真实的情况讲。我跟他讲，强盗哈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跟他的财宝，绝对不会找另外一个强盗，他会找一个老实人，你同意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学了一套所谓的道理在跟人家讲，不，其实在人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人心里面可以碰到人心的东西，我们找不做讲，是因为我们也是方面的经历嘛，是不是这样？而且这是很真实。他一听，对呀、啊，慢慢，这些弟兄们也好，什么也好，慢慢里面就开始有人信耶稣。我们那时候在瓦邦有十个点，组织有十个点聚会的，特别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从前背景的里面圣经学的，就像保罗怎么样，保罗可以从新旧府库里面都拿出东西来，是吧？是不是这样？你不要说在世界上学的东西没有用，很可能到一个环境里去怎么样啊，这个是用得到的。你说这是属世的，我从来不觉得属世属灵界限那么的清楚啊，不是对立的，不是零和游戏的，是怎么样？是成分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说不属灵就是属世，前面面是10%是属灵的，90%还是比较属肉体的，这是百分比的问题，是这样，好不好？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不是灵活，而是我们很真实的把我们今天有的一个想法愿意为主做的，我们真实的去做，你会发现不一样，会碰到人。今天我们常常只是跟一群人，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是讲那个福音的内容，没有让他引起对耶稣的需要。假如我这样讲啊，一个做汽车的工程师介绍一部车子跟一个推销汽车的 salesman， 他们最大的重点不一样在哪里？你告诉我。这个设计汽车的工程师把细细微微汽车这样设计那样，这个汽车本身什么讲了很多，但那个推销汽车的 salesman 引起他对汽车的需要，其他的问题他自己会去研究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说我就是这样，我就去做生意方式，我让他知道说有耶稣跟没有耶稣的差别在哪里。你要不要耶稣？我不是跟他讲，我讲了你懂了没有？我讲完又说你要不要耶稣？他的决定只有要跟不要。那么好，不要的结果是什么？要的结果会像我一样，那我是见证了。今天我们传福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像那个汽车工程师一样，跟他讲福音的内容，这样，听了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等到我一跟他讲说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信了耶稣会怎么样？你要不要？你信不信？等到有一天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特别开荒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讲到最后的结论是你懂不懂，不会有果效，那要跟信的人讲。等到你跟他分享完了以后，那个答案是什么呢？你要不要？你信不信？不得了，是不是？这是非常关键的哦，这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在整个这个里面，我也不想大家那么的这个好像折磨自己，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慢慢发现我越走以后，第一个时间出来大部分都是跟神的心意是吻合的，就是一出来那个马上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经过几十年这样的真心的跟随主，你会慢慢发现我们的心思也被更新，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走在一条，我再说，走在一条真实的路上。 什么叫走在一条真实的宣教路上？不是一直到我坐在那里想，而是说应该是起而行，一面行的时候主就一面指教我们。这是很宝贝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说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当一个年轻宣教士，原来我这样讲，他想做一件事情，牧师你再跟他讲没有资源你还做不做，他说我还做，就值得支持，因为对他一定是个生命侍奉的造就。你鼓励一个人去行好过拦阻一个人不做什么，我再说一次，在侍奉的里面，你鼓励一个人去行跟拦阻一个人不做，你宁愿鼓励一个人去行对他更有造就。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就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里面然后反过来讲，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这个，他也宣教士也不愿意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到底宁愿要找一个宣教士可以来做我们要他做的事呢，还是到最后慢慢说，既然这是我们的宣教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成为我们的宣教士，愿意那个，他愿意做的，是不是啊？这要几个问题，你真的愿意为主做吗？是不是这样？他愿意做，等到我们就我不没有任何资源，你还做不做？做，对不对？就还那么怎么样呢？鼓励他做，好过让他不做，对他生命、对福音的施工是不一样的。对不起哈，这是我的分享，可能不完全，但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说等到有一天，做一个宣教福音事工没有影响力的时候，不碰到这个问题。等到你到一个地方，福音不到的地方，你慢慢福音的工作，不管是人的层面也好，属灵的层面也好，就是你慢慢在一个地方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碰到政治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们政治领袖，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他们政治的立场跟考量。你没有影响力，你在不在跟我们无关，但是你到了地方去，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一定会碰到这个政治的问题，你们同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你到底在革命，你到底还在改革？革命跟改革又不一样啊！革命跟改革又不一样，你告诉我，这两个 term 一个叫革命，一个叫改革。假如我用那个话，你们觉得这个林牧师是革命型的呢，还是改革型的？
他是改革革命型
啊，他是改革革命型的。那么我讲话的方式，你们觉得我是革命型的呢，还是改革型的？我是革命改革型的，是不是？其实碰到政治问题，因为不完全，所以怎么样呢？别人怕你革他的命，跟别人怕你因为改革让他既得利益减少，你同意吗？同意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我就把个例子跟大家讲。我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我发现村民很可怜。为什么很可怜呢？就是说，他们种了一年的庄稼，还没有收的时候就是别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种的不够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会需要，对不对？但是谷子那时候还不能种嘛，对不对？他已经不够吃，他有青黄不接一个月。那么这个粮食怎么样？他去跟山上有办法的人借，借了粮以后怎么样呢？要付很高的利息，这个利息就是用收成的谷子来抵，一年一个月。等到第二年赔还以后怎么样？他就变成一个半月、两个月不够吃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没有收成，他整块田种的都是别人家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收秋谷。你还没有收成的时候，你种的一年的劳动，通通都是别人的。我到村子里面发现有这种情况，
那你要怎么办？牧师你要怎么办？把你送他们死了，
可能终身。
我发现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也好，还没有信主的也好，我先到那些放秋谷的人家去跟他讲，某某老板，你真的原谅我，我是老实。真的，这些村民到有一天真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第一个来抢的是抢你家。我说我来这边看到这种情况呢，我有个做法，不晓得你懂不懂。我说在收成的时候，我到别的村庄，因为收成的时候谷子最便宜，收成的谷子，我说我会到收成的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到别的附近的村庄去把谷子我收来，最便宜的收来。那收了怎么样呢？我也吃不了那么多，我就愿意把不够吃的人，我把最便宜的时候收来的谷子借给他们，他们以后还我的时候按照我收购的价格还。就他借去十封谷子，他以后收成的时候就还我十封谷子。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不是来做生意，我也不是来抢你生意，我也跟村子里面领导去讲这个事。村子领导说好啊，村民出问题的话，这个我很头痛，一天到晚的饭不够吃来找我这个做领导，是不是？他说王老师你做吧。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只是跟有既得利益，但他不是政治领袖，是不是？政治领袖同意了，那么你是既得利益者怎么样呢？我不来抢你的生意嘛，我只是来帮助村民嘛。哎，他们也慢慢能够体谅。到这儿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讲给大家听啊，我发现很麻烦的，怎么讲嘛？这是亏本生意，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谷子搞了那么久，对不对？你去收购谷子的时候，晒了干不干是一个问题，你晓得吗？它里面有没有给它晒得很干净？里面不成熟的谷可也有，什么通通都有的，它变成这样。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去买谷子，过了一段时间又什么样？这个谷子它会发霉呀、啊，你发霉了，弟兄姊妹怎么样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的。第一年做了还算可以，但有这个问题。第二年我就改变作风，我就去问你们家今年不够吃米，大概差多少桶谷子？他说差20桶。你们家差几桶？差10桶。你们家差几桶？差几桶？好，我调查好又怎么样了？我有个单子，我去买谷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们，送到这一家10桶，送到这一家20桶呢，就他们直接送到他们家里去了。以后没不是我的事，因为比较少嘛。我想这个总不错了吧？啊，这个总不错了吧？哎呀，他们已经有了，对不对？少数民族够吃就懒，就很懒。本来是要拼命做的，现在反正老师们把我们一年够吃他们都补足了，他们就很懒，你知道吗？哎呀，我说这样不行，把谷子到家了，你们就这样。好，到最后怎么样呢？不给你们谷子了，你等到不够吃的时候再来找老师，老师买米借给你们，然后怎么样呢？你有吃的米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从前是真，你开始你们家谷子吃完了，对不对？来找老师，我就买一袋米，一袋米是这个100公斤，那么这个就给他们，然后怎么样呢？说你们呢？你们每天你们有米吃了，对不对？每天去帮工，你帮工的钱出来以后呢，还老师的米钱。这包米是1000块，你去帮工这3个月，这个帮工赚到1000块，还给老师。明年你米不够吃的时候，我可以用这钱买米来帮助你。这1000块钱你一定要还的，是不是？哎呀，一袋米100公斤可以吃2个月的话，他就只有1个月工作，1个月他就不工作，那不工作干什么？又是就要花钱的，他赚了钱他就不来陪还你啊！你们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再一年怎么样呢？你不够吃，对不对？我只给你一桶米， 够吃十天了，你这十天那一桶米一里面做两天工就可以赔还这一桶米钱了。有的人说你不够吃，我只给你一桶米，都是要帮助他，但是因为人的关系，这个方法一直在变。用一个方法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因为我不可能解决人贪婪懒惰这样的一种本性。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爱心加上智慧才可以，光有爱心不能解决问题，是吗？这些事我们都碰到，这跟策略有关吗？一开始没有想到，我以为说谷子送到家够吃了，问题解决了，而不是哦，我以为说他米不够吃了，给他也不是，我到最后一桶米收效了，为什么呢？他十天之内一定要赶快做工，把这个钱赔还。因为假如这个钱不赔还，下个月下个十天你不够吃，老师不管，因为我要用你赔还我的钱再买下个十天你不够吃的饭。我才知道了，城市里面人比我们山上人高明到哪里吗？不是用打卡卡，不是用薪水捏着我们的脖子，掐着我们的脖子好好做工吗？是吗？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因为人有罪。民主社会为什么成功？因为人有罪，人有贪婪。共产主义失败是因为人自私，为你做的，我越为你做，我得的跟你一样，所以要做。民主社会成功，因为人贪心，做的都是我的，所以拼命做，那变成这样吗？共产主义失败也好，民主社会成功也不是因为人有罪。很多时候不看到这一点，你到工厂上面有一点爱心的工作，有一天你会受伤，是不是这样？你假设他都是好人，很辛苦。我们一定要看见他真的需要耶稣，他才可能会不一样。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情给大家听。后来呢，因为我们到山区去的时候，那个山区的环境呢，政治上面是比较偏向台湾的，所以台湾政府怎么样呢？因为这批人在1949年以后从中国解放军退出来以后呢，就在缅甸，以后缅甸怎么样呢？缅甸以后中国这个支持中缅边界的民族怎么样呢？就把台湾支持的这些人怎么样赶都赶到泰国来，所以呢，我们刚刚到泰国就碰到这一群人了嘛。那么这群人怎么样呢？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在台湾政府有一个心愿意帮助这些人的嘛？但怎么帮助呢？你要写计划。你说我们山上的村子里面呢，谁来写计划？结果没有想到，我你的5年计划第一名，所以人家就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畜牧专家，在泰国的不得了的专家，真正不得了的专家，你们没听过一个叫正大集团，没听过？在中国也好，叫正大集团，谢国明这个正大集团，正大集团就是在泰国叫土丰集团，他们的猪完全是台湾一个猪专家叫余如同博士，帮他们把这个猪种配出来以后，这个 CP 我们叫 CP 嘛，英文就 CP 嘛，土丰集团所有的猪建议都是这一位余如同专家帮他们建议。我们这个村庄养猪谁来指导？就是余如同博士。以后慢慢发现别的村庄为什么失败，我们村庄为什么成功？有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也到别的，因为这个计划是整个泰国北部难民村的计划嘛。曾经在泰国北部有个叫救总，就是救灾总会。那么农业专家呢，是一个叫柳冰南的一个农业专家，也是台湾出来的，是在泰国皇家帮助泰国山地民族这个农业发展的一个专家。那余如同呢，余博士呢，他是帮助畜牧的，这两个支柱了嘛，在泰国最主要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山上人。结果呢，我们很成功，别的村庄都失败。很大的原因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后来这个余如同博士，我们私下成为很好的朋友，他还邀我到陕西去帮他养猪。他说黄老师，我跟很多人合作，只有你我跟你合作猪养成功。他怎么样呢？大部分的这个难民村，就是华人村庄，一讲到养猪，对不对？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养猪的钱。 我们要养20头母猪，种猪一头猪多少钱？他们要这个钱。我从前不知道。这个于博士来说，王老师，我要辅导你们养猪，你要什么？我说于博士，我们先不讲养猪，我给你5个我的学生，你教会他养猪，他回来的时候，你给每一个学生带10头猪回来，送给我，我才开心。我说你的技术我的学生不学会，你说叫我养猪，白白讲一定失败。他马上就安排把我的学生安排到泰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养猪的地方去教他们学养猪。结果这批孩子一回来以后，就在我们永泰的农场开始养猪，一直就成功上去。我们养猪养到第一代的猪，他们 CP 公司都给我们。特别的这样，今天我们到底是要资源，我们还是要那个更核心的东西？这个非常关键。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他怎么讲我们就照着他讲的做。别的村庄不是，他怎么讲，你们这个城市里面怎么了解我们山上养猪的东西呢？他讲的里面别人总是这个又加点什么芭蕉心啊，又搞点什么东西做事的，搞到最后别的地方通通失败。讲到很多帮忙人家农业的牧师，是牧师说了算呢，还是那个专家说了算？你告诉我，
养猪的专家
那说了算，对不对？但假如有一天有一天贵差会的宣教士到了外面要搞什么东西，那么是跟帮助老百姓有关的，跟技术有关的，是差会负责人说了算呢，还是专家说了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非常大的考验，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以为说牧师传道最大，对不对？不是，讲到专门问题的时候，那个懂的人最大，你听他就不错。至于说做成功了以后，赚了钱以后要怎么用，是另外一件事情。而且这一个于博士跟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听啊，我们里面有宣教师啊，你知道吗？你去帮助人家农业啊经济发展，让他能够赚钱，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是千万不能忘记还是要把耶稣给他们。因为这个余波怎么说呢？他说，王老师，我到你们这个村庄来跟你们合作，跟我在泰国的一个村庄跟泰国人合作，结果完全不一样。我说怎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这个村庄啊，你在这边不但帮他们改良生活，你把耶稣给他们，他们信了主。我到泰国去帮助一个村庄，他们也赚了钱，养猪赚了钱，但他们没有信主。你们信了主以后的结果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信主赚了钱以后怎么样呢？增加他们的赌本，增加他们讨小老婆的资金。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了一个宣教地区的时候，一定会比我们的生活落后，他们贫穷，他们需要。当我们爱心帮助他们的时候，不能只有一个手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一定要给他们真正听见福音，不然的结果很可怕。这是我真的在工厂里面真实看见的一件事。我也不觉得我什么都懂，我是传道我就懂，等到真的要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最听话，哪一个人不听话？我会说，不是要听我的话，是要听于博士的话，慢慢事情才会把这个事情做成。那我怎么样呢？我多出时间来好好去探访这些养猪户啊。你知道吗？我们刚开始辅导我们村子里面养猪之间，我们自己养猪成功了，慢慢变成种猪场，然后我们这个种猪场剩下来的肉猪慢慢就开始怎么样呢？我们找一个基金，这个基金也是于博士给我们的。我对这个人很不容易，这个人很不容易，他是天主教背景，所以呢他常常跟我讲的是，你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住在主身上，他常常跟我讲这个话的。所以他把怎么样，他把泰国政府给他的顾问费，台湾政府今天他的顾问费，就帮助我们这个村庄成立了一个养猪户的基金。不然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没有钱嘛。所以等到我们把这个猪 我们选十家最贫穷的，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评估以后村子啊，政治领导啊，我们评估以后这十家是比较贫穷的，我们先帮助他们。我们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呢？每家养十头肉猪，小猪给他，他不要钱记账；饲料给他，他不要拿钱记账。他的猪生病了，我们农场人就去帮他打针记账。等到猪养了三个月以后，100公斤了，可以去卖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去卖猪，每一次把猪，那时候公路通了，每一次卖猪下来还要饲料拖回来，还要洗猪，就运猪出去的车都是猪屎，你知道吗？还要洗猪屎，然后完了以后洗干净了，再把饲料再搬回来，还是这样啊。所以怎么样呢？等到好买了以后，一笔账买完了，就请这个养猪过来。那小猪生了那么多，你饲料给他的时候都有签收单啊，他按年养干什么？那是这是你养这个猪的本钱这么多，你没有出，所以呢，这笔钱呢，今天买回来的猪款钱里面扣这个，马上跟他结账，这应该是你的。但是呢，我要扣下你25%的钱，作为你以后自己可以买猪的成本，所以我给他的只有他赚到钱的75%。到最后慢慢怎么样呢？他赚的钱可以买猪种了 ，OK 好。那么这个钱可以买猪种了，那么猪种钱以后这个卖回来的钱，猪种就不要扣了嘛？那我再扣什么呢？扣饲料钱。等到饲料钱、猪种钱都扣完了，怎么样呢？帮助的这个钱可以帮助另外一家人家，就是这一笔基金是一直赚，本来可以帮助十家的，等到这十家还完以后，他早还完怎么样呢？我们早可以帮助另外一个相对又再比较贫穷一点的，这个基金是这样赚的。我们没有钱白白送给人家，圣经里面说你要工作才得饭吃嘛，是不是啊？我们的爱心不是训练人变成懒惰虫，我们的爱心是让他可以自己站起来有尊严的活着。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可怜的，你用你自己的钱爱心帮助他还没有关系，你是用差会的钱明明给人家在当地办老板，这种心态太可恶，我告诉你不可以的。这句话你不是听很喜欢啊？不，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泰国北部看到这种一个村庄饭没有吃的时候怎么样，买你去帮助他们，到最后一个村庄就是谁买你来我就跟哪个传道，一天让我换这个礼拜堂的牌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叫求主怜悯我，让我们有点智慧。哇，很快进那个，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